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内阁表示，若果斋戒月前人质未获得释放，将会进攻拉法。美国将会转交50万俄罗斯冻结资金给乌克兰。乌克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失守，基辅表示俄军正企图向西推进。美国驻俄大使悼念纳瓦尼，当地已经有400人因为悼念活动被捕。美国预计将会有5艘航空母舰空前齐集西太平洋。消息指出，拜登政府将会放宽排放规定，放慢电动车增长步伐。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拒绝停止攻击加沙地区的呼吁，誓言将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一事完成任务，并且取得完全胜利。内塔尼亚胡的战时内阁成员今次亦都扬言，如果哈马斯未在即将来到的穆斯林斋戒月之前释放剩余的人质，以色列下个月就将会攻击南部城市拉法。不过以色列政府仲未公开讨论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击的时间表。目前加沙走廊的230万巴勒斯坦人有一半以上在拉法避难，退役将领金茨是内塔尼亚胡的战时内阁成员，虽然有一定影响力，但是并没有最终决定权。金茨在犹太裔美国领袖的会议上说，如果到了斋戒月，也即是3月10号前后，我们的人质还未回家，拉法地区的战斗将会持续下去。根据美国司法部星期六发表的新闻稿指出，司法部将一笔被没收的50万美金俄罗斯资金移交给乌克兰，帮助乌克兰用于抵御俄罗斯入侵。这笔资金是由美国之前没收，源自一个非法采购网络，试图将一部高精准度美国制造的机床入口到俄罗斯，之后被美国没收。这种机床可以用于国防和核扩散领域。由于根据目前授权，美国不准许直接将没收款项转给乌克兰，预计爱沙尼亚会先收到这笔款项。爱沙尼亚将会利用这笔钱展开项目，加快对乌克兰配电和输电系统进行评估以及相关关键维修，来增加乌克兰的防御设施。自从俄罗斯近日控制乌克兰东部城市阿夫迪夫卡之后，乌克兰一名陆军发言人星期日表示，俄军多次攻击近期占领的阿夫迪夫卡以西地区，企图取得更多战果。法新社报道指出，乌克兰目前面临人力和弹药短缺，被迫撤离这个位于东部顿内茨克州的工业枢纽。取得阿夫迪夫卡也是俄罗斯自从去年5月取得巴克姆特之后，在俄乌战争中最大的胜利。乌克兰军队在该地区的指挥官发言人霍利维星期日在国家电视台表示，敌人正在企图展开积极攻势，包括对位于阿夫迪夫卡北部边缘以西大约2公里的拉斯托奇基尼村发动14次攻击，但是都未能成功。李霍维表示，有鉴于乌克兰坚实防线和地形的自然条件，乌克兰要突破那些地方将会非常困难。就在俄罗斯当局压制民众悼念逝世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发起活动之际，美国驻俄国大使崔西星期日前往瓦纳尼的临时纪念碑致意。据人权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400人因为参与纳瓦尼的纪念活动受到俄罗斯警方拘留。而这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头号批评者是在2月16号在北极地带的监狱中去世。星期日当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崔西被记者捕捉到现身在莫斯科的索洛维茨基石碑。 一座纪念政治迫害受害者的纪念碑已经成为悼念纳瓦尼的主要地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社交媒体表示，今日我们在索罗维茨基石碑前悼念纳瓦尼的逝世以及其他受到俄罗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我们亦都向纳瓦尼的家人、同事和支持者表达了最深切的哀悼。根据香港南华早报近日引述分析师指出，今年美国五艘航空母舰可能将会史无前例齐集在西太平洋，占它的航空母舰总数接近一半。针对该地区日益增加的中共和北韩军事活动释放出威胁信号。南华早报指出，美国总共有11艘现役航空母舰，目前已经有3艘在太平洋执行任务，还会有2艘将会在未来抵达。咁将会是首次有5艘美国航空母舰同时在西太平洋运行。根据美国海军研究协会船舰及陆战队追踪网站2月初观察指出，美国太平洋舰队旗下的航空母舰林肯号被发现驶离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母港，并且开向西太平洋。此外，乔治华盛顿号亦都预计部署在西太平洋取代列根号，后者将会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航行返华盛顿州的普杰海峡海军造船厂进行维修保养。星期六，根据一名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将会放宽汽车死气后废气排放标准，给美国汽车业有更多时间推动电动车销售，最快可能在3月公布修订之后的最终法规。消息人士说，预计到了2030年，电动车占汽车总产量的比例将会低于 60%。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也都将会放慢排减步伐。就事件，国家环境保护局发言人表示，该议案仍然接受跨机构审查，并且将会实施一项易于实现、确保减少危险的空气和气候污染、确保经济效益的规则。去年美国电动车大约占新车销量的 8%。 汽车联盟创新执行总裁博泽拉星期日表示，政府应该给市场和供应链有机会赶上，保持客户的选择权，令公共充电设备足以应付更多的需求。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2024年慕尼克安全会议各国政要与会，佩洛西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重申绝对不被中国孤立台湾。美国警告不会任由中共倾销解决问题。美国对胡塞武装五度成功自卫攻击。明尼苏达州两警察一救护员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被枪杀。FBI 提醒公众小心二维码类型的数码诈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60届慕尼克安全会议在当地时间2月16号至18号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出席会议，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在结束对阿尔巴尼亚访问之后出席会议。他们重申美国所肩负的全球责任，特别是对欧洲盟友的安全保证。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王毅将会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之后走访西班牙和法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有出席今届会议。泽连斯基重申，国际社会不应该对俄乌战争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在21世纪的今日，各方都会受到战争的负面影响。七国集团外长亦都在会议期间会晤。俄罗斯政府官员就缺席今次会议，而包括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遗孀尤里亚在内的俄罗斯民间活动人士就被邀请与会。在慕尼克安全会议的第一日，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猝死。美国总统拜登说，普京对事件负有责任。慕尼克安全会议今年聚焦俄乌和以哈战争。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18号在会上呼吁各国不 不要忽略中共威胁，并且说中共对美国基建的网络攻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此外，菲律宾去年12月指责中共用水炮袭击多艘向仁爱礁座滩军人运送补给品的船只，两国紧张关系持续恶化。菲律宾国会15号通过一项修正案，想以立法宣布拥有对南中国海人工岛的主权。在台湾海峡，中共近年来对台湾加大了军事压力，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围部署战机和海军舰艇。中共军机更加经常穿越台海中线，最近一艘中国快艇越线进入金门周边海域，为了躲避截查反艇造成两人死亡。这种意外是否会升级为政治事件，目前仍然观察。据德国之声报道，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现任众议员佩洛西18号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接受专访的时候重申，美国绝对不能够被中国孤立台湾。美国官员透露，华府警告北京，若果藉倾销国际市场来缓和国内产能过剩问题，华府不会坐视不理。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美国一个代表团近期访问中国的时候，向北京当局表明华府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关注，包括会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时候也都提出这件事。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尚帕格表示，我们担心中国工业政策和整体经济政策将焦点放在供应层面，而没有考虑到需求层面，恐怕会导致产能过剩，最终将会冲击全球市场。尚帕格表示，他已经向中方强调事件并非只有华府关注。欧盟主管竞争事务的执行委员维斯塔哲17号亦都表示，欧盟计划动用贸易工具对付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亦都将会在这个月较后时间在巴西圣保罗举行20国集团G20的财长会议，提出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美国国防部18号表示，红海美军已经成功进行5次自卫性攻击，击退来自也门12派激进团体胡塞武装掌控地区的陆上和海上攻击。美国军方表示，在也门首都萨那时间下午3点和夜晚8点展开上述攻击，这是美国和盟友打击胡塞武装一系列行动之中的其中一环，目的是要遏止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一再攻击红海航运路线。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5次攻击包括锁定自从去年10月攻击开始以来首度观察到胡塞武装运用的一艘水底无人艇，其中另一次攻击同一艘水上无人艇有关，基本上是一架水上无人机，运用这类工具的情况本来相当罕见。声明指出，其他3次攻击同反舰巡航导弹有关。声明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胡塞武装掌控的也门地区发现这些反舰巡航导弹、水底无人艇和水上无人艇，确认他们对这个区域的美国海军军舰和商船构成迫切威胁，并且强调这是为了维护国际水域安全而展开攻击。明尼苏达州两名警察和一名救护人员在一栋有多名儿童在场的住宅处理家庭纠纷的时候被枪击身亡。州政府官员表示，枪手已经身亡。肇事现场的7名年纪由2岁至15岁不等的儿童都已经安全获救。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表示，在接获明尼阿波利斯以南市镇帕恩斯维尔的一宗全家身陷危险的报案电话之后，两名警察和一名消防部门救护人员到场处理的时候被枪击身亡。两名警察都是24岁，而救护员就40岁。另一名警察在交火的时候中弹，送院之后没有生命危险。明尼苏达州刑事侦察局局长伊凡斯表示，18号凌晨1点50分左右，紧急调度部门接到电话说，有一名男子据报持枪并且将家人当成人肉盾牌。 有关当局同呢一名男子谈判，陷入僵局。最后呢一名男子由屋外开枪。伊凡斯表示，至少有一名警察在屋外被枪杀，警方在屋里面起出多支枪械。联邦调查局 FBI 近日表示，去年因为扫描二维码而被骗的金钱高达1亿5千万美元，提醒民众小心新的数码诈骗形式。二维码亦都叫做 QR code 快速回应码，指的是可以用智能手机的相机扫描的方形条码，可以快速登录网站。而 FBI 在1月底的报告表示，他们发现有网络犯罪分子篡改二维码的连结，将用户连接到恶意网站。这些 QR code 在被扫描的时候会对用户构成风险。为了防止民众不受欺骗， FBI 建议由二维码引导他们到访的网站，在输入登录资料、个人资料或者财务资料的时候，务必要小心，不要透过二维码下载应用程式，以及避免通过二维码引导他们到访的网站支付款项等等。如果怀疑自己因为二维码被篡改连结而被盗取金钱的受害人，请向你们当地的 FBI 办事处举报。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英外相卡梅伦会见王毅，提两个关键问题。川普成功激将北约盟国，拜登撕毁中共白手套。美国前财长抛出震撼弹，赴日福音，日本入境新措施，通关只需1分钟。YouTube 前 CEO 的仔突然身亡而吸毒过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英外相卡梅伦会见王毅，提两个关键问题。英国外交部在今个月17号的一份声明中说，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前一日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会见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人权和红海胡塞武装等关键问题表达了英国的立场。礼拜六的声明说，卡梅伦说给王毅知，北京应利用对伊朗的影响力，就胡塞武装分子在红海袭击商船的行为向他们施压，自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引发新一轮以哈冲突以来，也门胡塞武装一直在红海袭击商船引发危机。在1月9号，50艘商船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击威胁，不单止对全球海洋贸易造成重大冲击，亦可能深远影响未来全球生产和流通布局。卡梅伦在同王毅会面期间亦重申，英国深切关注中共在新疆和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关注受中共制裁的英国议员，并主张释放传媒大亨黎智英。英国国会下议院议员洛顿长期以来在议会上对中共侵犯人权提出关切，尤其是藏人和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因此受到中共制裁。在今个月较早时，他呼吁英国政府和各部门部长和全球民主捍卫人士合作，要求中共当局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但中共外交部在礼拜六发表的声明中对上述两个问题只字未提，只是援引王毅的话，说双方应妥善处理分歧和矛盾，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另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卡梅伦在礼拜六说，英国将对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尼在监狱中死亡一事采取行动，并呼吁其他国家亦敢做。卡梅伦对媒体说，当发生这种令人震惊的人权暴行那时，应该有个说法，我们所做的是看看是不是有个别人对此负责， 同埋我哋系咪可以采取个别行动。美国大选，川普被重罚，拜登撕毁中共白手套。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纽约的民事案件判决在上个礼拜五出炉，川普和他的商业集团被重罚$35,500,000。对此川普说，这个是民主党人试图阻止他的又一例证，但他们不会成功。另外，川普10号在竞选造势中有关北约经费的言论引发欧洲不满，总统拜登则被爆曾私下会见中共白手套。在16号，纽约法官恩·戈隆重判美国前总统川普和他的商业集团$35,500,000的罚款，同时在3年内禁止川普在纽约州从事房地产业务，禁止川普在纽约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等。这项裁决将对川普的商业帝国造成沉重打击。由于案件涉及的年代跨度大，按照规定，川普仲需支付这项罚款在过去多年所产生的利息，预计将高达9位数。本案由纽约民主党籍总检察长詹洛霞发起，他指控川普在过去几年夸大净资产，欺骗银行和保险公司，以获取更好的贷款利率和保险福利，但川普就坚称无罪，说这些诉讼是民主党为干扰他竞选而实施的政治迫害。川普说，审判本来可以在几年前进行，但他们等到我参选先开始，其他那些审判和起诉亦一样，这些都是华府腐败的司法部主导的。川普需在一个月内向法院交齐罚款，否则法院将会查封他的资产。另外，起诉川普的乔治亚州检察官威利斯和特别检察官韦德的绯闻涉及利益冲突指控的听证会16号进入第二日。在2021年，威利斯雇用韦德作为特别检察官，主导对川普竞选团队质疑乔州2020年大选结果的调查。接受任命的第二日，韦德向妻子提出离婚。如果乔治亚州高等法院法官认定威利斯行为不当有违纪，预计会撤销他起诉川普案的资格。美国总统竞选共和党党内初选下一场即将在2月24号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在14号晚，川普在南卡举行的集会中多次批评拜登，说他的精力和体力都远差过自己。而在同一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在川普和拜登之间，他更想让拜登做总统。普京认为拜登更有经验，更好预测，他是一个老派的政治家。川普就说普京的话正好证明自己更有能力。川普说，这个是在度夸我。普京当然会这样说，我是那个让北溪二号管道停工的人。前驻联合国大使克利连日来乘坐竞选巴士在南卡州为初选造势，他将炮火对准川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利说，川普不是你想要的国家领导人，他不会防止战争。但很多选民在集会外表示支持川普。南卡州选民 Billy 说，克利会继续参选，因为他期待川普出事，他以为他可以乘虚而入，这个不会发生。另一名南卡州选民 Curtis 就说，我觉得川普赢紧，我认为克利应该退选，而家情况让他尴尬，我亦不想看到共和党人互相针对，应该专注在拜登。根据最新民调，川普在南卡的支持率领先克利30多个百分点，可谓胜算在握。 而在上个礼拜六的竞选集会上，川普透露，当被问到若有不缴纳费用的北约成员被俄罗斯攻击，他曾回答美国不会保护他们，但这段话被普遍曲解为川普鼓励普京入侵北约盟国。北约秘书长史托尔滕贝格发出书面声明指责川普，但只字不提当年因盟国不缴费他向川普求助的事，而事实证明川普对北约盟国的激将法相当成功。川普在2016年入主白宫那阵催债效果明显，今年北约有18个成员国兑现了将本国 GDP 的 2% 用于国防的盟约承诺，比2014年增加了6倍。而在2月13号众议院解封的听证内容显示，拜登总统在2017年曾私下会见中共的白手套，华信能源董事长叶简明和另外10名中共官员，中共为此支付了300万美元好处费，拜登家族分得130万美元。分析指，面对竞选压力，拜登正是不断对中共更强硬，而这份听证文件或将迫使拜登出台更严厉的对华政策。美国前财长抛出震撼弹，美国前财长、美国高通胀的吹哨人萨默斯在礼拜五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持续存在的通胀压力表明美联储的下一步政策可能是提高利率而不是降低利率，亦即是加息不是降息。萨默斯说，下一步行动将是上调利率而不是下调的可能性有 15%，美联储要非常小心。萨默斯发言那阵，今个礼拜公布的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都高于预期，促使交易商缩减对美联储未来几个月降息的压注。而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一项关键的服务价格创下近两年来最大涨幅。萨默斯是哈佛大学教授，亦是彭博电视台的付费撰稿人，他认为必须认识到凡事发生微细转变的可能性，过度解读一个月的数据总是错误的，尤其是一月份很难计算季节性因素。他说，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家的一个主要预期是住房成本将成为整体物价指标中一个重要通缩因素，但这个预期尚未实现。萨默斯说，撇开租赁单位不讲，自住房屋的成本并没有显示出通货紧缩的情况，在2024年的剩余时间价格压力可能会持续下去。他说，这个不是唯一令人不安的迹象，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核心服务价格，看起来超级核心在一月份确实是爆炸性。一月份核心 CPI 较上年同期攀升 3.9%， 远低于2022年 6.6% 的峰值，但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萨默斯在谈到今个礼拜的数据时说，在一个平静健康的实体经济中，通胀将降至 2% 的假设肯定受到这些数据的质疑。而至于美联储几时可能降息，他就说目前来看5月的可能性不大。赴日福音，日本入境新措施，通关只需一分钟，羽田关西机场率先上路。随着疫情解封，跨国旅行重启，日本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行国家之一。而为因应大批旅游人潮，日本政府将整合从机场入境时的部分海关和入境管理手续，预计将入境手续所需时间缩短至一分钟左右。 2024年内将在东京羽田机场、大阪关西机场实施。日经亚洲报道，日本在2023年吸引2506万名游客，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数字。日本政府考虑到访日外国人，为提高机场旅客的便利性，将整合从机场入境时的部分海关和管理手续。预计2024财政年在东京羽田机场和大阪关西国际机场实施电子化通关，未来不分国籍的旅客只需扫描事先取得的入境 QR code， 即可在一分钟内完成通关，大幅促进观光体验。目前海外旅客在办理入境和海关程序那时需要出示两次护照，有时等候时间超过一个钟头，未来新规上路将简化海关人员的文书工作。日本政府已在今年一月在羽田机场实施新系统，将在三月底观察实施情况，再逐步扩大引进新措施的机场。而除了羽田机场外，关西机场的外国旅客人数有望因2025年4月召开的大阪世博会而增加，因此将成为优先实施新措施的主要机场。YouTube 前 CEO 的仔突然身亡而吸毒过量。 YouTube 前首席执行官沃西基的仔日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宿舍内突然死亡，年仅19岁。据他的家人称，他疑似吸毒过量导致身故。西方多家媒体报道马可身亡的消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言人吉尔摩说，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4:23左右，校方确实发现一名学生在宿舍内失去反应。吉尔摩说，伯克利消防局采取了救生措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警察亦作出回应，但特罗帕最终在现场被宣告死亡。吉尔摩说，目前没有谋杀迹象，警方对死亡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王毅央求美国放弃制裁，中共成国际威胁，事态会否升级？中国快艇两人亡引争议。年初八，福建刑满释放人员让灭门惨案。六四学生领袖吴宇开希跌落受伤，治疗顺利。以色列国防部长说，哈马斯已经失去斗志。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政府遭到国际社会围堵，无计可施，上到中共党魁在内的各级高官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挽回同欧美国家的关系。中共外长王毅在德国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被指既希望于美国解除制裁挽回乱局，但是回天乏术。根据法广媒体的报道，王毅在17号参加峰会期间宣称，中共能给国际社会带来稳定，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欧洲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对中共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审查，原因是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搞乱了市场。以美国为主的国家大多趋向于疏远中共而非靠近中共。外界获得消息指出，王毅在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期间曾经要求中美两国不要脱欧。路透社18号公布消息称，王毅在和美国国务卿会面期间称华府应该取消对中共企业和个人的制裁。不过业界普遍认为，中共央求获得美国认同的做法难以生效，原因是纵容中共发展会对欧美国家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指出，中共政府的军事动员和军民融合行为正在对印太地区造成恶性影响。该机构表示，在俄乌战争的经验下，如果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生事， 外界可能需要应对一场抗日持久的消耗战争，这样会导致国际秩序更加不安定。国际战略研究所专家麦克戈地警告，北京的军费扩张正在推动周围国家快速发展军备，包括日本、南韩、澳洲和台湾在内，这些国家的军费发展比例急升，目的只是为了对抗中共的影响力。日经亚洲引述研究员的讲法表示，俄罗斯原本对基辅发起闪电战，现在陷入泥潭，作为教训，中共政府正在将它的军民资源和法律适应于长期战争。据悉，中共政府在2023年3月1号起正式施行预备役人员法，就曾被外界解读为扩大征兵令的准备动作。美国之音引述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失分析，解放军在2015年军改之后，每一个集团军编成六个战斗旅，总计战斗部队约有3万人。另外一个讲法是解放军打台湾分三路进军，亦就是至少三个集团军，近10万兵力。但若借镜俄乌战争，这样的人数恐怕不足以征服台湾。沈明失话，台湾的条件可以以少敌多，比如有人说中共攻台第一波的登陆大概会有10万人，如果他分三个方向登陆，一个方向3到4万人，登陆作战攻方要5倍到10倍的兵力，台湾只有1万人就足以打败3万到4万登陆的部队。另一方面，中共在妄想发展军事野心之时，需要应对中共当局目前棘手的经济下行问题。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中国新年期间前往天津考察，期间在车站食包回忆上山下乡，被指试图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塑造亲民形象。专家认为，习近平这次考察做数是为了以他本人文革受苦经历引出其后守得云开的内容。对此有观点表示，中共统治下的所有行为都是中共社会的真实缩影，想象很丰富，现实很骨感。公众号基本常识在18号公布的评论文章入边说，眼白白望着历史全面倒退的人，又怎知道哪一日才能够春暖花开。中国快艇近日在台湾金门海域非法越界捕鱼时，遭遇台湾巡海处的驱离。在驱离过程中，快艇蛇行逃跑，不慎翻船，造成两人溺毙。中共国台办声称要求台方尽快查明真相。台湾国立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文仁表示，中共在借题发挥，向台湾施压。台湾海巡署2月14号公布消息，当日下午1点几在金门北定以东 1.2 里海域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艘中国籍无船名快艇越界捕鱼，立即启动驱离作业，该快艇随即蛇行逃跑。双方追缉过程中，4名中国船员不慎落海，台湾方面立即展开搜救，其中2人身还，另外2人紧急送医抢救后不治身亡。海委会主委管碧玲15号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不论亡者对错，他都诚心表达哀悼，亦保护亡者不被公审，但因为侦查不公开，现阶段不能够片面还原真相，所有过程时机成熟都会透明接受检视。中共国台办指责民进党当局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对待中国渔民，是导致这起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要求台湾查明事件真相，并正告台湾尊重两岸渔民在台湾海峡传统渔区作业的历史事实，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台湾立委黄文仁对希望之声表示，国台办的发言人认为台湾用粗暴的方式对待中国大陆的渔民，这个反应有点过度了，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做这样一个反应，没有经过实际调查员有任何结果报告之后，就马上做出这武断片面的判断，就是代表他已经是心存偏见了。他指出，从台湾海巡署这边调查的结果发现， 第一个是大陆的船只本来就有问题，第二个是它进入到我们台湾的禁制水域，第三是台湾海巡署要去检查，对方就开始用蛇行方式躲避，后来翻船，不是台湾这边刻意造成。两岸虽然说现在政治的关系不好，但是还是有沟通管道，只要有发生任何意外的事务，台湾都会通报对岸，他们都会接收得到，但是他们不会回应。所以从以上的这些观察来看，中共国台办这一次的反应是刻意去强化，去刺激国内网络的爱国情绪。这些情绪又反过来说，你国台办根本表现太软弱，那会不会变成是法律战？当然还是有可能，他借由这个事故意向台湾施压，然后否定台湾有禁制水域等等，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中共这一次借题发挥，痕迹是相当明显的。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现在看来国台办不想升级，它实际上是一个偶发事件，因为中共疏于对渔船的管理，使得他们这种越界偷捕的现象频发，所以才有了台湾海事的驱赶驱离。他表示中共不讲国际规范，不讲道理，他挑起任何事端，他一定是通过这些小事情，为了在国内宣传，被他那种不法行为找到所谓合法理由，这个是他有可能要做的。但是这个事情他没有升级的这种想法，主要是可能习近平最近也没有说立即要攻打台湾，或者说立即要将事情搞僵，因为知道赖清德他是不会屈从于中共的。如果将一个偶发事件无限的扩大的话，会不会激发赖清德更加强硬的就职演讲发言？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就没有台阶落了。中共如果不想立即打台湾，或者说他没有什么具体措施的，如果赖清德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强硬，或者中共觉得他讲的话他不知道怎样做反应的话，那他就觉得没必要。所以我想他不想将这件事搞大，目前是这样，在国际上他亦闹不出什么，因为好像台湾执法的这种海事他都有录像的，不能够任由你讲的。据台湾海巡署统计，2019年到去年底，海巡舰艇驱离中国非法越境渔船6600多艘，扣留176艘，裁罚138艘，罚款金额达1亿3900几万台币。2月17号大年初八，福建省泉州南安市东罗镇传出灭门惨案，网友发出消息指出，一名刑满释放男子冲入人家斩杀一家三口。网络传出消息说，这次灭门案疑似源自聘礼纠纷，受害者家为女儿收受凶手150,000彩礼，随后另嫁给他人。目前为止，中共政府官方并未给出任何答复，反而封锁消息。当地网民传出短片，疑似事发地点附近拉起警戒线。2月18号，中文媒体《萧商晨报》就该案致电南安市罗东镇政府，遭到工作人员敷衍，说需要询问南安市公安局，等待官方通告，还说有官员抵达现场，多个部门介入。而市公安局声称嫌疑犯男子已经被抓获，其他需要等待通报。而当地殡仪馆表示，当晚确实接受了事发地点送来的死者。据悉，嫌疑人与受害者都为该镇新明村人士，之前大年初一发生的山东日照市连环灭门案引发全国网民震惊，但是中共政府为了掩饰太平，在媒体封锁了一切消息。
全层组施家军威胁中南海，总参情部中将案终于审结，中共间谍频闯珍珠港，小粉红明真相退出共青团，美国会通过两项立法保护新疆西藏人权。而居海外的原中国记者赵兰坚2月17号独家爆料，前中共总参谋部情报部长杨辉在落马6年之后，案件终于审结， 期间仲出现罕见的一幕。杨辉曾经是中共负责情报的总参谋部第二部部长，之后出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是中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2018年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展开军队改革、军队反腐等一系列动作，要由江泽民、曾庆红派系首相彻底收回军权。据《星岛日报》透露，杨辉就是在2018年因为涉嫌违纪落马。虽然杨辉只是中将，但是因为事件的大背景是中共高层权斗而备受关注。当时美国之音曾经引述海外名镜网创办人何频的说话，说杨辉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同徐才厚一手扶植出来的明星将领。星岛日报就说，杨辉仲涉嫌同徐才厚、郭伯雄一起组建私家军，意图对中南海不利。大纪元引述香港媒体早前的消息说，杨辉利用分管俄罗斯的机会，在江泽民的心腹洪光佳的引荐下攀附了江泽民。在军队里面，杨辉同江泽民的另外几个心腹，好像游贵喜、贾延安等称兄道弟。中共官方始终没有公布任何同杨辉有关的消息，也都没有就外界的落马传闻作出回应，但是杨辉就此在公众视野消失。直至今年2月17号，赵兰健在社交媒体独家发表消息说，杨辉案侦查目前已经终结，现时移交中共东部战区检察院起诉。赵兰健简述了案件核心部分，但是经济部分，官方说杨辉被捕的时候被查扣银行卡和现金人民币2亿6千万。杨辉的亲妹妹掌控的企业涉及的资产和行贿受贿金额总计超过人民币50亿，金额在已被公开的落马军队老虎之中预料排第一。军队据贪郭伯雄落马之后，中共官方只是说涉及金额巨大，并没有提供具体金额。不过后来有香港媒体透露，郭伯雄贪污高达人民币1000亿，可以救两个破产的希腊。中共官方公布的金额一般不能够反映官员真实的贪腐情况，但是可能被外界用作预计定罪轻重的指标。赵兰健仲透露，杨辉和48个军队现役女军官发生不正当关系，有三个私生子。赵兰健有朋友在现场目击，说杨辉在转押的过程被戴上脚镣，那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省部级军级以上犯案从未有过的，杨辉是唯一的一个，震惊所有知情人士。赵兰健说，这一幕成为大焦点，被军队的当权派、退休派四处传言，人人丧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6号参加了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展开了他欧洲之行。随后王毅仲将会访问西班牙和法国，并且会同英国外相举行会晤。王毅对欧洲访问的同时，欧洲和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显得更加引人注目。观察人士指出，王毅今次欧洲之旅似乎是寻求新的战略机遇。1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王毅在慕尼克首先进行会谈，美方声明说双方就美中关系、台湾、南中国海、北韩以及中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布林肯特别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南海和平的重要性。另外，美国一直希望中共在中东问题上发挥影响力，咁係拜登总统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1月喺加州举行首脑峰会以嚟两国之间最高级别嘅一次会晤。王毅嘅欧洲行点解首先同布林肯会谈呢？就呢一个问题，本台记者黄善17号采访咗时事评论员南述，佢表示今次会晤对美中关系有所提升嘅作用达唔到。拜登同习近平今年较后时间即使见了面， 结果好可能亦都就好似去年嘅亚太峰会喺三藩市双方见面一样，讲完就算，冇乜嘢太多嘅成果。主要嘅目的就系双方保持接触。美国嘅目的实际上就系防止战争，倡导和平。而中方习近平有一系列嘅目的，当然系希望减低外资流失嘅速度。另外希望由西方得到高科技的产品和技术，这两方面在目前美中对峙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习近平想要的实际上都是达不到的。这些产品和技术都会影响到西方自由世界的安全。另外蓝石认为中国想找机会打开欧洲的市场，不过这不是太容易。中共就是要拉住欧洲在中国的投资，不俾呢一啲投资由中国流失，有可能嘅话会进一步扩大中国产品喺欧洲嘅市场。不过讲起嚟容易，做起上嚟就好难。西方国家喺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之后，非常清楚睇到中共喺背后支持俄罗斯，所以欧洲国家实际上对中共而家都系有十足嘅警惕性。所以话进一步帮助中国打开欧洲嘅市场，这个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蓝述判断中国似乎在寻求新的战略机遇，但是中国的策略如果不改变就不会有机会。他说欧盟马上就要展开对中共在欧洲国家倾销电动车的调查，这样互相之间的接触能不能够令这种反倾销的调查止步呢？基本上没什么可能。王毅就是由美国到欧洲所有这些地方跑一转的话，能不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呢？他能够增加双方之间这种互相之间的接触，但是习近平国内政策不改的话，中西方的紧张局势不可能降低，所以说王毅不可能有太多的成果。美国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报道，中国公民近年来冒充游客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其他敏感地点多达过百次。国家安全专家认为中共正在指使在美国的华人收集美国的军事情报，因此美国需要培养更多懂得中文的执法人员，并且立法推出更严厉的反间谍政策，保护本土军事设备的安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2月14日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府无视法律或者国际准则，采取多种窃取方式，对美国国家资讯和知识产权构成了威胁。美国应该保护国家安全和国防资讯，免受中共政府不法行为的影响。美国新闻网站每日信号2月2日披露，根据美国海军获得的记录，自从2018年以来，有14宗中国公民试图进入珍珠港基地或者进行监视等事件。其中2023年10月29日两名中国公民在珍珠港海军基地正门影相和拍摄，他们被拦截的时候声称在夏威夷逗留两日，但是他们并没有订酒店房间。另外美国官员发现一架黑色无人机带着摄影机在基地附近盘旋，并且降落在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附近。美国警方和无人机的操作员取得联系，根据报告显示这名操作员是中国人，他说自己来参观纪念馆，因为他正在攻读摄影专业，看到水里面有船就想要拍摄船只。知情的美国官员表示，这些擅自闯入者通常是临时接到任务，仲要向中共政府汇报情况，美军基地面临着广泛的间谍威胁。传统基金会监督项目的主任豪威尔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似乎是一种软入侵或者情报收集演习的训练，来了解美军基地将会怎样反应。印度智库红灯笼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戈什表示，中共已经在美国领土找到窥探军事情报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间谍力度只会加大。戈什表示， 中共间谍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美军基地的基础设施和布局、跑道、码头等资料，基地人员数量以及驻军情况、装备、技术和武器类型、监视系统等军事战略资讯。戈什担心，一旦中共掌握了这些关键资讯，美国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来自中国广东的龚海2月17号在纽约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曾经亦都是小粉红，感谢自由门翻墙软件令他有机会看新唐人电视台，从而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他在国内还帮助过万人成功翻墙了解真相。龚海今年32岁，去年6月由中国偷渡到美国。他说自由门翻墙软件帮助他由一个无脑粉红转变为追求自由的新青年。龚海说，我使用了自由门翻墙软件见到自由世界的真实资讯，给了我人生的启蒙。我就相当于在一个大型的监狱里面，通过一条罅看到外面的阳光。龚海还说，在大学时期同一个宿舍有8个同学，大家都喜欢看新唐人大纪元，后来同学都在网上声明退出了中共共青团。龚海分析说，同学在看这些节目的时候，观念亦都一日一日地发生改变。我们认识到共产党、共青团乃至少先队都是中共的邪恶组织、中共的统治工具，我们都要远离它。龚海最自豪的是自己利用经营电子商务的工作方便，为过万名大陆民众提供了自由门翻墙软件，帮助他们了解自由世界。龚海还表达了对美国的感恩，尤其是美国对于逃出中共的中国同胞给予人道主义关怀。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15号通过维吾尔政策法案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两项立法将会促使中共政府结束在新疆、西藏地区侵犯人权的暴行。其中维吾尔政策法案是由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金影玉提出，获得106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法案为美国政府制定一套多边战略，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金影玉议员表示，维吾尔政策法案将会帮助我们发挥优势，利用美国的软实力帮助新疆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并且为国务院提供所需的工具，以便更好地应付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的迫害。维吾尔政策法案最大的焦点在于授权美国国务院任命一名维吾尔问题特别协调员来管理影响维吾尔人的联邦政策和计划，包括协调维吾尔民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保护工作。在外交层面方面，法案还指示国务院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纳入发言人计划。法案还将会授权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每年拨款25万美元来帮助受中共政府迫害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众。目前维吾尔政策法案在美国众议院的通过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多个人权机构也都呼吁美国参议院迅速就法案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同维吾尔政策法案同时在众议院通过的还有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中共侵占统治西藏长达60多年之后，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获得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证明追求正义和真相之路或者会很远，但是绝对不是不可能。法案由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高文和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共同提出，法案内容不单止斥薄中共当局 关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方讲法，还授权国务院积极反击中共散布有关西藏历史、族裔和文化等虚假资料。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